各位日报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过年大家没有欢喜不？过了有好不？啊，这段时间已经无跟大家开讲了。啊，今天呢，甲大家介绍一下我感觉最有兴趣的话题。啊，这是咱地理课本无教到的物件，不过伊伫咱台湾有足丰富、足奇妙的形态，而且都是东沙海草床，海草床。那那小公啊，就是长了很多海藻的这个床嘛，应该是比较平的平地，好像一个长满海藻的平地，啊，在海里面。可是呢，你哪安尼想都唔对啊！平常哪在浮潜的时阵，哪里跨点生命会，就是说我们预期可能就是看到一些珊瑚礁啦，一些礁岩有一些峭壁，还是讲各式各样的珊瑚啊，做这种诶彩色的鱼类。在里面游泳，这种稀奇古怪的形状啊，或是一大群或一小群，底下游来游去啊，色彩都非常的鲜艳漂亮，一块的景象，好像热带珊瑚礁里面的那种景象，我们想到的会是这样子的样子。我要提这个垦丁，在垦丁的海洋保育区里面，这一种平底船，船舱在吃水的部分呢是玻璃做的，那你就可以看到底下的景象。那真的就是看到各式各样的珊瑚、珊瑚礁，还有鱼类。啊，等这个船啊，伫港口的时阵，在那个玻璃舱里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迄玻璃壁拢白色的，因为那港口的海水并不像你要清气。当这个船出港了，愈离开港愈远了，这整个玻璃壁吼，开始变作天蓝色的，迄种蓝色真的是很漂亮的天蓝色。像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鸡鸭边，叫做苏打口味的鸡鸭边，它那种蓝色就跟那个很像。一看到那个，我就想到那种鸡鸭边苏打口味的。你也不知道，你也当去便利商店冰柜里面拿一鸡鸭出来看看。然后呢，它爱晒一段时间了，这样的话都渐渐的会看到这些珊瑚礁，看到这些鱼。那、啊、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游览方式。不过我在猜啦。这种船的引擎声底下在弄弄弄的时候，应该会对这些生物有点影响，所以我也是说也不希望太多人去看，这私心有这种想法。啊，是说那个海域啊，水中的悬浮粒子如果更少的时候，能见度更好的时候，那就更棒更漂亮。啊，那呢真的有很多款的鱼啊在那收来收去。好，这是题外话，跟大家分享说我在那个垦丁坐那种海底船，那看一种宝玉珊瑚礁看到的景象，一种感受了哈。那好，现在被讲海草床，海草床更是另外一款完全不同款的样貌。你若对这个海哈，一直行去，一直行去，那这个海水的深度呢，无偌深，不足以淹过你的全身哦。那你弯腰下去看到的是啥？不是海藻，不是珊瑚礁。而是呢，一片平坦广阔水下草原，啊，你也当底下散步，就搭球类的草原上散步，只不过说这个草原上面呢有水，这个水可能淹到你的腰、你的腿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啊，你底下散步，啊，就像草原上有蝴蝶在你身边飞来飞去，那这海草床来宾呢，都喜爱的烈性苦兵修来修去。如果你呐，搁看下详细哈，搁当看到这个叶片细缝中的小生物们，而这个呢，大概一点金汉那块，可是这个是台湾海域拥有的自然景观哦。台湾四边拢是海，咱拢知影这地理课本有教到，啊，海岸偌长，可能大家无啥知影哈，1200公里这么长，而且台湾本岛有1200公里这样你要等的海岸线。那离岛呢？这海岸线长度跟伊的陆地面积的比值都够卡多啊，就是说陆地小小的，但周边都是海，都是海，都是海的这种岛也相当多，他们海岸线的比例就相当长了，跟陆地来比的话，那台湾第一座国家公园，大家可能知道哈，第一座国家公园是垦丁国家公园，不过当时设立的可能无啥知影，这是民国73年。第一座国家公园设立。好，阿谈到我讲诶，民国73年，好，1984年，第一座国家公园垦丁公园呢，你若认为这是对，那你就错了。好，伫之前诶节目，都咧你有甲大家介绍过，咱台湾诶国家公园不只是咱所在即几座尔， 那今天先不介绍这部分，那后一集再给大家复习一次咱台湾的国家公园，那也够让我自己呢可以重新再记一下，不然我记得也不好，说过也会忘记，我们大家做回来复习一下。然后呢，国民党体制之下所设立的第七座国家公园，直到2007年2007年的时候，第七座国家公园才成立。啊，这第七座国家公园是以海洋保护为对象的国家公园，这是第二个以海洋保护为对象的。所以台湾有两个海洋国家公园，这个第七座国家公园的是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东沙岛遐啦，并且呢3535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台湾岛的1/10。啊，不过这个所在呢，真侪面积都是在海底下，3535平方公里来宾，只有1.74平方公里的这个东沙岛，常年裸露在海面之外，其他的所在都是在海平面下面。那依照对海岸环境保育有研究的人，大部分的焦点都是放在珊瑚礁顶管。我们以前也在这部介绍过，珊瑚礁对这个形态非常的重要，还有这个渔场的维护那非常的重要，所以破坏珊瑚礁等于自断我们的粮食来源。啊，除了珊瑚礁之外，东沙岛构建非常重要的生态系，啊，这种竟然我们的教科在哪里没跟人讲呢？所以说我们的教材内容，我们所受的国民教育的内容真的是欠缺太多啊，把遗失的台湾这部分的知识把它建立起来，跟台湾的连结建立起来，不跟它是历史这科，地理这科也非常的重要，但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啊，已经了解这么久啊，啊，竟然一个公民微调课纲啊，所谓的微调是大幅修正哦，并不是微调哦，因为它调的集中在台湾史这部分，所以变成台湾史这部分的比例是大幅的修改哦。啊，又是该到邓毅威权集权时代那种国民党史观，还有中国主体的史观啊，这不是在拨乱反正，而是居心叵测。好啦，各公等来，这个东沙它这个重要生态系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走到东沙岛海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群落，就是全世界温带和热带沿海重要的新三角和生物指标，你看有这么重要的海草床 seagrass bed。 而且海草呢，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在海里面呢叫做海藻嘛，这种草叫做海藻，可是不对哦，不对哦，真的是草类哦。大概哦，那等到这个问题时，这种海藻研不对，海草研究者拢爱发挥一番唇舌哈，来解释这几干的无同款。藻类它虽然它是被分类为原生生物，那海草呢，它跟藻类又不一样，它是属于植物界，是拥有真正的根茎叶，而且它只生长在阳光充足、水质良好的海域，以那种的地毯安尼铺盖在海床上。就说它真的是一片草原，只是上面还覆盖着海水这样子而已，它真的是草。而且这种草很奇特的说，它可以常年的在海面之下，而且也开花，神奇吧，哦，是海洋沉水性开花植物的统称。海草的血这种海洋沉水性开花植物的统称，是植物界的祖先从海域登陆。我们一般人理解这个进化是说，这个植物是先对海里面有的，然后慢慢的用这个陆地来前进，到尾形成陆域维管束植物，然后慢慢演化成很多种不同的陆生植物。那这种海草呢，它形成了陆域维管束植物之后呢，竟然又再多往海域演化，啊，这款的情形就像哺乳类里面的蝙蝠跟鸟类，跟哺乳类中的鲸豚跟鱼类， 为着要适应同款的环境，发展出相似的外形特征，像讲鲸豚、甲鱼啊，拢是梭形诶，很适合在水里面游泳，对水的阻力可以减得很低。暗哥一种是哺乳类，啊一种呢是卵生的动物，啊这就是为着要适应同款的环境哈，发展出来类似的外形特征，叫做趋同演化。啊，海草这款的生物呢，也是趋同演化的结果。对于古早以前的恐龙时代开始，就有三群在亲缘关系上面属于不同款支系的陆域开花植物。啊，不过呢，他们不约而同的发展出来适应海域环境的相似策略，所以因的形状呢有一挂共通性哈，就讲细长柔软的叶片，而且会当行无性生殖地下茎。啊，这款特征有啥物好处？就讲它细长柔软的叶片呢，会当降低波浪跟洋流对植株的破坏。那可以无性生殖的地下茎呢，会当加强固着，并且快速的扩张海草床的范围。啊，因嘛阁维持一个在陆地生活的那种特征，就是讲因拢会伫固定的时节来开花，结果并且会产生种子。各位先寄出来，透过海水或是草食性动物呢，来传播到远方。这真正堪比陆地上的周身有同款的特性，所以它是以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两种方式并进，在维持跟拓展它的族群规模跟它的多样性。台湾呢，有四千多种的陆域维管束植物。维管束的是哈，咱若读生物时阵，它给的是这些植物的茎里面在传输养分跟水分的管道。啊，台湾有四千多种维管束植物陆生的，啊，海草呢，可能有十多种，而且它们竟然是有维管束的。啊，全世界呢，诶，海草嘛，可能六十多种呢，所以台湾占了六分之一耶，台湾的海草种类就占了全世界的六分之一哦。那这种海草这种开花植物呢，占所有的开花植物的0.02%不到。虽然讲这么少啦，不过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大陆跟岛屿边缘都有海草的踪迹。啊，那这款有海草床的沙滩，它的外观是不是会跟一般的沙滩，没有海草的沙滩不同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就说你如果走在东沙岛的海边，你会看到它的沙滩是白色的，不过不是全皮都白色的。它这个沙滩的所谓的沙呢，是白色的，就是珊瑚的骨骼构成的。啊，不过这大片的白沙里面却总是有一道一道黑褐色的堆积物，这样一抓一抓哦哦，这样怎么白的那么不干脆啊？其实这种黑褐色的堆积物不是垃圾，不是垃圾啊，它是海草死掉或是叶片脱离后可以有海燕要起来岸上的枯死的植株。那大量的枯死的植株呢的建民工叫大片的大规模的海草床，那它除了会海燕要起来岸边之外呢，它也有一大部分的漂流到外海，变成了珊瑚礁生态系，也是说大洋中草食性生物的食物来源。所以海里面的生物也可以吃这款海草来生活。啊，如果没有水冲走的部分呢，它可能就是让细菌啊真菌来分解掉。那什么动物会吃这个海草？就说大型保育类动物绿蜥龟啊，或是儒艮啊，就是吃草啊，吃海里面的草啊，哦，草来做主食。儒艮就是海牛的一种啊，长得跟海牛有一点点的差异，就说以尾巴呢像海豚一样是分叉的。那东沙呢，在我们这台湾的东沙岛这边呢，常常看到鱼啊、金马、黑啊、海雷还是海胆会来吃海草。哦，我现在讲的真的是草，不是藻类哦，是真正长在海里面的草。那除了作为生产者提供食物来源之外呢， 诶，伊嘛是多层次的建筑物，伊的地下茎会构筑一个隐匿的空间，是做这款小型生物的密啊的大的所在。啊，顶管呢，还有柔软的叶片，各当好几挂附生的动植物来躲。啊，这些浓浓密密的草叶呢，一个当过滤来往的海水，啊，这茎抓在海床上面，一对防洪固沙，为大底下各种生物呢营造更合适跟稳定的生存环境。所以呢，一对其他的动物也有很重要的功能在。
Thank you.
般来看，一介海草床的这种生活环境里面呢，一对其他动物的功能性，除了食物来源之外，除了栖息地之外呢，要看他们怎么使用这一片海草床哈。你看底海草床哎，一样哈，感到有接受，哎，底这个海草床顶管完成它整个生活史。啊，这种属于小型鱼类，那讲其余的中大型鱼类，他们就是幼苗的时候。诶，蜜底这海草床底下生活，你可等一大只了哦，哈，对，搬出，搬去珊瑚礁啊，是大洋区，继续完成它之后的生活史。啊，因为哈，这个海草床伊离海岸较近，所以温度较高，啊，食物的资源嘛容易取得，所以呢，伊家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摇篮。所以讲，像大型鱼类，伊细汉的时阵会当大家长，大家比较安全，啊嘛较容易大汉。啊，所以这个海草床就是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除了做不同成长阶段的栖所，海草床啊、珊瑚礁、红树林加大型海藻床呢，等等其他类型的沿岸栖地，都做会参与营养的循环。那造成这浅海的生态系统，科学家把高顺过海草床以有机物生产跟营养盐循环上面的经济价值，每年每公顷会当达到19,400 美金哦，一公顷里面，那如果加上海草提供的栖地跟食物网，是无帮经典的功能，也减压过。够卡管，啊！那家己家己当沙岛海华顶管哈，你得有可能会伫这沙滩顶管看到规张好好的海草植株哦。啊，买当直接对水面看到海内面哈，看到海草一路沿着高低潮线蔓延到远方的海平面跟天际交接之处，或是讲东沙岛边的海真浅。啊，咱以前也有介绍到东沙岛礁很多种珊瑚礁岩，那除了环礁地形有大量的珊瑚群聚之外呢，东沙岛周围水深3公尺内的海床呢，主要都是海草覆盖3公尺、哦、这是乔贵人的关岛、啊、这里面仍然有海草，不过一边的水里小心的所在，因为光线不足的，伊就无法度生长，跟陆地上的植物共款。好，那在3公尺以内的海床呢，拢是海草覆盖，对接陆地边缘往外延伸差不多12平方公里。啊，有6种的海草混杂的生活在各个地点。对，讲你较大的所在，不只是一种海草，它可能会有6种海草同时存在你的视线范围里面。那在台湾的本岛，它没有像东沙这样有得天独厚的礁岩平台，啊，加上台湾人为的开发太过度了，各干扰过度，所以海草床的面积呢非常的小，啊，也很破碎。在台湾本岛有什么所在有海草呢？的昆丁南湾和后壁湖大光，啊，不过也面积很小，只有 0.3 跟 0.4 公顷，就较无法到地岸上看到水里的海草群落。啊，伫咧登记进行海草床生态研究的中兴大学林信珠老师的讲，昆甸的海草床已经无法到发挥部分重要的生态功能，或者说已经失去那些功能。你个当刷连刷的海草床食物网跟生态系都较健全。有较悬的生物多样性，啊，就有法度发现讲海草影响其他生物化，还是讲整个生态系统的例子。啊，海草床呢，埋葬这款环境指标哈，因为伊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悬，啊，需要充足的光线，而且对生存环境的品质变化非常敏感，而且它紧邻的海陆域交界处。所以呢，伊就当反映污染，还是讲上游流域改变的情形，是这种指标性生物。那海草嘛，因为有这款的敏感度哈，所以呢，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在全世界分布的范围加植被丰富度上面呢， 起持续在衰退，啊，这款海草一旦减少就很难好管，富裕的工作啊，花费还蛮大的，而且还没保证说有法度复原哦。所以这款可以提供很多的生态服务，又很难被复原到发挥正常功能的状态，海草床呢也保育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非常紧急的事情。全世界海草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加勒比海、地中海、澳洲和北美洲沿岸，啊，这些地方刚才说到这些地方海草床看起来是跟我们东沙同样茂盛，啊，不过它的种类呢就比较单调了，通常都是用一种两种海草组成，啊，虽然这样说，不过对海草的研究、对海草的了解还是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啊，反而呢，海草多样性相关的热带印度太平洋区，包括台湾，却对海草床的研究就比较少。那你如果说你跟其他沿海栖地，比方说海藻啊、珊瑚礁啊、红树林啊、珊瑚等等诶，这款栖地的研究呢，海草真的太被人忽略了，真正得到媒体的关怀。那整个保育资源，在各个生态系之间的分配呢，海草床就比较少资源了哈，所 所以呢，你的看法专业领域的投入嘛，局限了研究的发展。像林信柱老师伊就讲，国内之前啊，并无研究海草床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学者，所以海草床内面做者无脊椎动物，人拢唔知影。就讲有一种全身都是绿色的淡螺，就敢那伫海草床内面才看会着，其他的所在都无。这款的物种到底是多少，真的无人研究呢，唔知呢。所以呢，咱海草的生存呢，需要管理单位、科学家、政治家、一般的民众来共同参与海草床的维护和保育。目前已经有国际性的组织实践公民科学的概念了，好，就是召集招募民众来进行训练，用标准作业流程呢，对附近的海域、甲全世界上百个取样地点进行海草床的长期监测。台湾本岛的海草呢，除了坦多讲的垦丁、南湾甲后壁遐有，之外，各地香山、高美、白水湖、布袋、七股、小港甲屏东的海岸湿地嘛有分布。那绿岛、小琉球、北澳、金门嘛有海草种类的记录跟环境描述。那希望未来国内对海草生态的认识会当更加普及，好在沿海栖地的管理更加有效，再当维持各个生态系之间甲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啊，全世界60多种的这款海草，台湾都10多种，其实真无简单的代志呢。占全世界1%搁较济。你看，啊，咱有加强来研究哈，咱就会当看到污染的情形，家庭甲工业废水，还是农业有氧化跟陆源物质输入的改变啊，就是陆地上的物质呢流到海里面去。会改变，看他们的生存的状态，我们就知道出现什么状况了，什么问题了，知道有一些地方可能不对劲，要研究了，要采取措施了。这款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生物嘛。而且我们的东沙环礁呢，孤立在陆地之外，更可以揭露大洋环境跟全球气候的变迁资讯哦。啊，这呢，我看到一挂资料的讲，这个海草床的研究哈，要做这个研究，身体嘛爱少练一下哈。这个虽然讲用脚，然后脚里边看到海草哈，哎，因为它太浅了，做这所在呢，船啊无法到里边，所以伊咧近岸近海调查海草的时阵啊，主要都是用浮潜的方式，而且呢，因为在登岛的时间呢，有限制之下，他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大范围的调查工作。所以啊，因遐研究团队通常一天在出海两遍，一届作业3点钟。啊，水那也深度超过一人的时阵啊，超过1公尺的时阵哈，不是一人哦，是1公尺的时阵，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身上呢爱加一些重物，还是讲带氧气瓶，再让底下水下卡进行调查。啊，所以研究员啊，通常拢爱派氧气瓶，啊，不就是爱炸盐铅块，啊，用假方式来穿过这个沙滩，或是涉水走过水深还没到腰部的这些区域，然后再开始用手的手去迄个各个设计好的采样地点。所以吼，要做这款研究，体力嘛爱有哦。你光背这些很重的东西走过那个沙滩就已经很累了呢。啊，还要有应变能力。刚刚讲的那个氧气瓶啊、铅块啊，只是其中两样哦。他还要带什么呢？地理定位工具、记录用的相机啊、填写调查资讯跟相关建物的防水笔记本跟铅笔。另外呢，盖准笔边长50公分的网状方框，来测量海草床的覆盖跟植株的密度。啊，有时也蛮爱采集一点样本哈，吸回岸上来做鉴定、鉴种确认。所以这体力真正爱有练过，才有法度来做这款研究。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啊，这是看起来啦。我想，那真正底下做研究，应该是真辛苦。除了你排足重的物件之外呢，还要你拍啊，还浸盐水，你真的是要有兴趣才能做得下去哦。而且经费照台湾目前的状况，你对于东西的天都要不向你管，所以我想经费应该也不是很充裕啦。啊，研究人员应该也还蛮孤独的，因为研究人很少。而且我们谈到共点，台湾的海草床的面积比较零碎，哈，那面积小小的，不像在东沙岛这个海草床的分布这么广阔，那物种的多样性又高。就是说海草的多样性又高，那这样一比较下来，台湾本岛上面的像垦丁海域跟东沙岛的那个鱼种类跟数量都不同款，其他的基本功能是差不多，比如说垦丁有吃海藻的藻类的鱼，也有吃其他的鱼，东沙岛也一样有，可是呢每一种功能的鱼种跟数量东沙那边很明显的就比较多，所以说海草床有重要不？有重要。对于当地生物的多样性跟族群的数量都有影响啊。对陈南堂都要讲哎，因为它提供了食物来源，提供了其他生物的栖息处所。那它怎样喂养这些动物们呢？啊，在植物赶快嘛，会生管会大长，那所谓的生产力。在海草的生产力就是说也当生多少有机物出来，那这个海草床里面有多少鱼啊虾啊现在到底里面也关键就是说海草床的生产力是不是有够，海草呢直接给鱼啊还是有脊椎动物吃掉的部分其实整体而言不够10%，剩的大部分都变成碎屑，我还去上帝国海这浮游生物跟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食物来源，啊，不就是沉在土里面，由水里面的分解者分解，最后差不多10%的生产量可以长期被保存在土壤里面。对，海里面这个沙地呢，它也可以保存这些养分。那现在呢，对海草床的研究够二氧化碳的储存量的研究，因为呢，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太过高了，地球气候发生变异啦，所以呢，全世界开始针对海草床哈，把二氧化碳转变成碳有机物的能力来进行量化观察，以及追踪这些含碳有机物的去向。那因有牛鬼哈，因有个省鬼的讲，东沙岛周围海草床一年储存起来的二氧化碳，真多，每平方公尺466克二氧化碳。那海草这块底生态系功能跟服务上面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植物呢，现在也是快速的在消失中哈。啊，全世界像东沙这个所在，这尼啊多样跟大面积生产力又高的，真的也不偌济。那所以呢，啊，咱台湾是对2004年开始才有靠较完整的记录研究，那2010年靠。正式的详细的海草床生物资源调查成果，所以这个乃当更加清晰的调查，它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在国际上绝对是南海上闪亮的一颗明珠。他在把听过这个斐济这个小小的国家，因为推动海洋保育，然后在那个联合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其实我们台湾呢，如果有这样子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话，我们去做保育环保的工作，国际上不要去注意到台湾也很难，我们要参与国际的活动会议一定没办法，是看政府有这个决心有这个用心吗？啊，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啊，如果要把我们的节目指导的请你下配还下配去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大家再会。